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现在是2016年9月1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朝鲜星期五的核试验，称试验是对地区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奥巴马在白宫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朝鲜的挑衅以破坏稳定的行为，通过不间断的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已经造成其孤立和人民的贫困。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下午在纽约举行了不公开的会议，安理会主席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范波西曼对记者说，安理会15个成员国强烈谴责朝鲜的地下核试验，并赞同立即商讨联合国宪章第41条所包含的适当措施，那个条款包括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记者说，安理会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改变朝鲜的行为打算。日本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索别浩郎说，日本政府将寻求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规定新的制裁措施。有记者问北京是否支持对朝鲜实施更多的制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没有回答问题就走开了，但是他确实说过北京反对核试验，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合作谋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联合国秘书长、朝鲜前外长潘基文强烈谴责朝鲜的地下核试验是悍然违反联合国的历次决议。与此同时，北京表示中国开始采取紧急的措施，监控与朝鲜接壤地区的核辐射水平以及环境污染的状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一半支持者属于一批可悲的人。他星期五在纽约的一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的筹款会上说，那些支持者是种族主义者，仇视同性恋，仇视外国人，仇视穆斯林，不一而足。克林顿还说，不幸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耳出川普把他们鼓动起来。这位前美国国务卿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已经不可救药，并不代表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批准了一项法案，将允许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被指的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尽管白宫威胁要否决这项议案。虽然美国的关键盟友沙特阿拉伯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国会参议院于5月份通过了名为《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911的19名劫机犯当中有15人是沙特人，不过利亚德否认他参与了911恐怖袭击和支持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的机构的有关指称。白宫的反对出自他的担忧，担心这项法案将削弱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将美国海外公民暴露在司法风险之下，而且给那些在外国打官司诉讼美国的案子打开大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至少2/3议员的投票才能够否决和推翻白宫的决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有关俄罗斯企图通过网络攻击操纵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不能够令他信服。川普说，克里姆林宫非常不可能参与针对美国选举制度的黑客攻击。他是在俄罗斯资助的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发表上述言论的。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星期六在日内瓦宣布了一项复杂而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停止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战争，两国将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一协议呼吁叙利亚各方重新致力于全国性的停火，各方的敌对行动将在9月12日日落时候结束，那时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的开始。美国国务卿克林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肩站在一起，他们表示，对于叙利亚人民和该地区来说，所有各方应该团结在一起。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淇淋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2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向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 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I hope I am。I mean。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 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 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 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 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朝鲜星期五的核试验，称试验是对地区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奥巴马在白宫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朝鲜的挑衅与破坏稳定的行为，通过不间断的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已经造成其孤立和自己人民的贫困。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下午在纽约举行了不公开的会议，安理会主席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范波西曼对记者说，安理会15个成员国强烈谴责朝鲜的地下核试验，并赞同立即商讨联合国宪章第41条所包含的适当措施，那条条款包括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记者说，安理会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改变朝鲜的行为打算。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所浩郎说，日本政府将寻求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规定新的制裁措施。有记者问北京是否支持对朝鲜实施更多的制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没有回答问题就走开了，但是他确实说过北京反对核试验，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合作谋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联合国秘书长、韩国前外交部长潘基文强烈谴责朝鲜的地下核试验是悍然违反安理会的历次决议。与此同时，北京表示正在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监控与朝鲜接壤地区的核辐射水平以及环境污染状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一半支持者属于一批可悲的人。他星期五在纽约的一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的筹款会上说，那些支持者是种族主义者，仇视同性恋，仇视外国人，仇视穆斯林，不一而足。克林顿还说，不幸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出来把川普推起来。这位前美国国务卿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已经不可救药，不能够代表美国。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批准了一项法案，将允许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被指称的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尽管白宫威胁要否决这项议案。虽然美国的关键盟友沙特阿拉伯表示反对，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于5月份通过了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911的19名劫机犯当中有15人是沙特人，不过利亚德否认他参与911恐怖袭击或者支持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的机构的指称。白宫的反对出自他的担忧，担心这项法案将削弱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将美国海外公民暴露在司法风险之下，而且给那些在外国打官司诉讼美国的案子打开大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至少2/3议员的投票才能够推翻白宫的有关否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有关俄罗斯企图通过网络攻击操纵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不能够令他信服。川普说，克里姆林宫非常不可能参与针对美国选举制度的黑客行动。他是在俄罗斯资助的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播出的一段采访中发表以上判断的。在此之前，川普公开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相比是位更有力的领导人。美国和俄罗斯星期六在日内瓦宣布了一项复杂而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停止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战争。两国将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一协议呼吁叙利亚各方重新致力于全国性的停火。各方的敌对行动将在9月12日日落的时候结束，那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的开始。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肩站在一起。克里说，对于叙利亚人民和这个地区来说，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让斋月更加有意义，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日子更适合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3号，也就是 G20 峰会开幕前一天举行双边会谈，这是奥巴马任内内最后一次访华。两位领导人就范围广泛的话题进行了讨论，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经济金融、南中国海和人权等有分歧的话题。奥巴马入主白宫7年半以来，美中关系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话题在两国关系中占多大的分量？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是否将由奥巴马的继任者继续下去？美中两国斗而不破的格局能否持续下去？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好久不见了。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大家。张立凡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认为奥巴马和习近平这一次在杭州的会谈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吗？
我觉得，当然这次这个G20峰会嘛，这个有不少的花边，也有不少的这种负面的评论，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峰会。以及这个中美关系在这次峰会上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对我们这个两国人民，包括就是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未来的生活，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啊，基本上是一种内政的需要。那么这个办这么大的一个峰会，其实以前也不是没办过类似的，你比如说这个过去类似的这样的国际会议也是办过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搞得这么隆重，这么过分的隆重，甚至有些艳俗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中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有关。其实这些各国领导人来啊，除了这个所谓的对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做出一种展望、一种布局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我们习总的连任来助选。当然，我们中国老百姓是没有选票的，但是有了各国领导人的这个来朝拜吧，或者来参会吧，也很给习总面子。就是说呢，将来这个未来的19大召开的时候，有助于他强化他的权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还是这个从习总的角度肯定是有收获的。
是。
那么当然，中国也在争当这个世界经济的盟主，虽然是说不挑战这个现有的这种世界的经济秩序，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要当盟主的心态其实还是蛮突出的。这个在习总刚刚上任的时候，那恐怕是3年前，我分析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一个呢，我分析他以普京为楷模，还有呢，我觉得他不但要做中国的领袖，还要做世界的领袖。现在这次峰会呢，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这样的包装，来实现他的抱负。那么就是这次要为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要贡献中国智慧了，来讲这一套东西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很有意思的，以前我们还看不到如此高调的来宣传和包装。但实际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中国才是这个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实际上这个中国 这个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种情况其实虽然我们现在要输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个经济上的理念啊，要建立新的秩序，其实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加大，所以才有这样的原因，这个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么当然从中美关系来讲，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在机场上的那一幕，觉得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安全事务这个助理这个苏珊·赖斯这个事件啊，跟中方人员的这个冲突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缩影就说明这个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仍然是存在的啊，这个价值观的冲突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呢，从这个总统奥巴马的这个表态来看呢，确实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
是
啊，虽然我们看啊，这次这个这个峰会有好多的小插曲，比如说加拿大总理来表明要参加这个亚投行等等等等，但是呢，转脸他就在谈人权。然后再看这个朴槿惠和习会谈的同时，朝鲜就在发导弹。那这些呢，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常态化的，就是斗而不破的这种局面。那当然这次中方呢是做了大量的宣传，对于这次的这个峰会啊，那我甚至盘点说中美元首的会晤成果都是有35项之多。
是的，
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搞明白，看得眼花缭乱。但是呢，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说他给了这个所谓主张中美必有一战的这些人也是有一记耳光的就是说实际上斗而不破根本就打不起来，你们那些个极左的论调实际上现在看可以一边凉快一下。
好的，
当然这个峰会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到这个最让我觉得赞赏的一句这个网上的评论就是 G20 花了那么多钱我心疼死了，你们20个人建个微信群私聊不行吗？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
谢谢。
好的，好，和平先生，就像张立凡先生刚才提到的，新华社的一篇评论文章呢，列举了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会见的35项成果，当然有大项有小项，我估计这35项是把大项和小项都算在一起了。但是在新华社的另一篇文章当中，就是习近平会见奥巴马里边却谈到了中美两国在台湾涉藏人权、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因为他这个分歧是通过习近平单独表述以及奥巴马单独表述来体现的。你认为在中美两国关系当中，抛去了他刚才谈到的35项成果，涉藏人权、南中国海、朝鲜半岛问题，他们这些分歧究竟占有多大的分量？
我觉得35项啊，太少了，连350项也没有问题，因为两国之间的元首会谈的时候啊，更多的幕后文章是很多不同层次的，比如说商业的机构啊，比如说这个环保的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系统部门呢，他们一直也在进行很多的讨论，所以他们硬要把这些项目呢塞到这个所谓的中美的这个高峰会谈的成果里面，这个是很简单、很容易，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要比较重要的看到这一次他们的会谈呢，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个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就是巴黎协定这个两国的落实的程度和进展的程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老百姓现在的这个生存环境来讲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值得肯定的一个进展。那么两国领导人对这方面都很重视中国的环境保护，尤其是现在令国民感觉到窒息，令国民感觉到了必非要解决不可这一等对环境意识的这个提升呢是我觉得是中美之间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实际性的成果。那至于其他方面的结构性的这个冲突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也不具有呢不可调和性不是简单的说好像我们就是说 我有一点不大同意，这个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就是刀也不破。实际上，双方呢都为下一步的这个刀啊，在进行酝酿啊，在进行了这个表态，就进行了历史的这个一个背书而已啊。比如说啊，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问题啊，那么美国和这个中国在里面扮演了个就是啊关键性的角色。那么跟早几年啊，这个美国要撤离这个啊朝鲜半岛的这种情况，完全产生了一个逆转啊。那么这个反导弹系统啊，在这个啊南海建立起来，这种趋势不会因为中国反对，哎，美国就不会建了。那么这样的话，几乎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中国又不能完全的操控这个北韩，啊，这个小老弟呢又跟他捣乱有好处，好处就在于呢。啊，这个达到中国的目的啊，中国的目的是不希望这个南北韩完成尽快的和平统一，而且这个和平统一肯定是南韩统掉北韩，不可能是北韩统掉南韩，对不对？所以中国一直是不希望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的小老弟呢，确实在这帮他的忙啊，不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啊，以示呢这个不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和南韩所建立的这个反导弹系统。但是问题是，你这种军力和实力的这种长期的对抗，他这个小老弟是帮不上根本是忙的。而且中国又参与了这个联合国对北韩的这个制裁啊，中国所以对这个跟这个北韩的矛盾和他的合作关系的是都诚信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找不到根本性的这个落脚点，而反过来讲呢，这个美国和南韩他们呢有个根本性的落脚点，就是反导弹系统啊建立起来。第二个就是在南海问题上面，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啊他们各有这个所进啊，各有所定啊。那么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欧洲政策，因为他撤离这个中东以后啊，减弱这个欧洲的这个军力以后呢啊，那么这个把军力调入到这个亚洲，似乎给了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神出而入啊，土耳其最近的局势令人担忧。但是呢，整体来讲，亚洲的危机、亚洲的问题、南海的问题，才是全世界现在真正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因为不是孤立的中国和菲律宾的领海纠纷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的亚洲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居于在其中。所以这样一种危机的准备，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进入南海、进入亚洲的平衡，得到了亚洲国家很多的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支持，可以说是。而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呢，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啊！包括他们最亲密的认为的这个战友，这个新加坡都坚定地站在这个美国一方啊。虽然菲律宾新上来的这个民粹的这个总统，表面上是骂一骂美国啊，这个他觉得美国无所谓，反正是民主国家，你骂一骂也无所谓，不像中国骂一下，他就真的跟你反击了。美国骂一下，美国也不会反击你。但是呢，菲律宾和这个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会因为这个总统的这个民粹的理念呢受到根本性的破坏。那么日本虽然和东海问题方面来讲呢，和这个中国的纠纷并没有解决，但是呢，因为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呼吁他们的要求，使得这个日本呢还进入了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纠纷里面。这一等多角的这个纠纷，是因为中国也不会完全认输，中国会继续去建岛，中国会继续展示出它的这个姿态出来。但是整体的战略框架，我们稍微用一点脑子算一算就知道了，中国的整个在南海的这个军事态势是远远糟糕于这个甲午战争时期。我早多次讲过啊，你欺负一下菲律宾，你就等于欺负了美国；你现在欺负了一下新加坡，你也是等于欺负在美国，因为他们是一种战略同盟关系。就像早几个月以前，这个土耳其打了一架这个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北约的规定，你打了一下这个土耳其，你等于向北约这些国家宣战。那为了这种亚洲的军事同盟呢，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美国，而不可能倾向于中国。所以中国现在的开这个 G20 会议呢，是外交上最糟糕的一个局面啊。因为他原来有一个二战这个进行这个军事表演的时候，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南韩跟你参加了，现在南韩跟你关系也不好， 对吧？中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澳大利亚好像变了你的豪华园，甚至变了你的矛盾殖民地，你有这么多移民进去，你很了不起。听到澳大利亚也是很坚定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对你的投资项目也表示这个欢迎，对吧？啊，这个英国，你那个黄金这个多少年？黄金时代还没有黄金一下，这个名字还没显示出来，这个新上来的这个首相不那么舒服你。日本也没有产生根本性的这个冲突。我觉得中美关系的这种酝酿的这种冲突的这个东西，并没有因为两国啊元首的会谈呢来得到这个啊缓和和解决。那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我觉得都是一等表态而已。是一等坚守而已啊！美国要坚持这个台湾关系法，坚持在台湾民主的保护。那么中国来说是一个中国，其实都是讲一讲而已，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何况呢，阿巴马很快下台了，新的总统上来了，那么中美之间的这成果的根本性的维护呢，也是值得怀念的。
张立凡先生，您在一开始的时候谈了一下这次民众对 G20 会议在杭州。当局为了制造一种很好看的面子，大型水土木或者各方面准备花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同时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刚才至少是头两位打来电话的听众呢，也有同样的感觉。请您谈一谈国内民众对 G20 特别是这次啊，开幕式啊，张艺谋大导演这个大手笔，还有其他的这些做法有没有必要？如果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都可以在不花费大量金钱的情况下办一个很好的开幕式，中国为什么要去搞这些面子工程？
这个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这个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从传统上都很看重面子。所以从这个2008年奥运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大量的这种面子工程，其实都是做给外人看的。那么这个打落了牙齿，反正是这个老百姓往肚子里吞啊。这个我觉得，比如说你说这个张艺谋弄的这一套这个文艺表演啊，其实他以他的这种模式。已经克隆了，在各地啊，比如在桂林，在这儿，在那儿，包括在杭州。杭州这个原来叫印象什么？杭州还是印象西湖、啊？
西湖对，
改编了一下。它实际上就是，在有风景的地方搞这种大型的，这个利用这个自然景观搞的这种汇演，这个模式已经被它克隆了很多次。所以我看呢，这个。张艺谋导演也是蟑螂才尽，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啊，但是呢，这个东西，这个峰会给人的印象就是什么呢？面俗，我刚才讲过这个词儿，啊，实际上这个你过分的、过度的雕琢，包括这种招待啊，什么这个舌尖上的这种享受啊，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然后搞的是。过去我们说有个词叫万人空巷，这次据说是杭州被旅游了200万人，这是200万人空巷，啊，这这么个搞法。而且，我看这个黄山那边的这个网站，他们 APP 出来的这个客户端出来东西是什么，说这杭州人都到哪儿去了，都到黄山去了。然后那个照片上黄山是拥挤的不得了，因为当然是离得近了。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啊，这种面子工程，我觉得搞得实在是让老百姓很烦了。而且你花的都是我们的钱，然后挣你自己的面子，啊，你可以不错，这个你政府有面子，执政党有面子，领导人有面子，但是这个里子怎么样？啊，里子花的还是老百姓的钱呢，还是纳税人的钱呢？然后你说中国的经济这3年来搞好了没有？越搞越差了。然后你还要把你的这套经验啊，所谓中国智慧还要贡献给全世界，啊，还要争当盟主，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这个不自量力。但是呢，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我们没有选票啊，所以呢，我们也只好看着他们玩，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包括啊一些个这个啊，现在无非这个网络上大家谈的一个，第一是扰民，啊。第二呢是这个有一个口误，这个大家都在那议论，
是
啊。第三呢，就是当然这个口误这一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导人读过很多书，但是怎么出了这个口误啊？大家说这可能是秘书那个没事先没提示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张艺谋搞的这一套艳俗的表演啊，实际上就是把西湖变成了一片洗脚水，一盆洗脚水啊，觉得大家觉得啊很不值当。
是，
那么这种情绪是很普遍的。
对，关于这次 G20 的台前幕后以及一些花絮，在明天的时大家谈呢，由郑玉文主持的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进行讨论。那么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和平先生说呢，美国会为了他的盟友两肋插刀，但是我想请教他，中国和南越爆发这个西沙群岛这个海战的时候，美国和南越是不是盟友呢？俄罗斯收拾这个格鲁吉亚的时候，格鲁吉亚和美国是不是盟友呢？俄罗斯占领这个乌克兰的那个小岛的是什么那个半岛的时候，美国和那个乌克兰是不是盟友呢？谢谢，再见。
好，何明先生，我们这一部分讨论的时间剩的不多了，请你用两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刚才河北李先生提出的话题。另外，请你回答一下，你认为奥巴马在明年一月离任之后，他的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会由他的继任者来继续下去吗？
重返亚洲几乎是没，不管是任何人担任这个总统都没办法逆转的一个政策，就是因为亚洲今天的和平，如果没有美国的力量的这个维护，那么亚洲如果出现了比较大的不可控制的军事冲突，不仅仅是对美国的价值和利益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对整个亚洲的利益和价值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包括中国之内也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受害者。所以美国进入这个要重返这个南海的这个战略，亚洲的战略，不是说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要防止这种战争呢爆发出来，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和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啊。那么有了这些军事同盟以后呢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崛起在亚洲都崛起不起来，不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你在区域性的这个大国里面你都当不了头，你都不会得到亚洲国家的这个认同，所以你崛起何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刚才引用了邱介先生的一个讲话，其中另外一句讲话他也是这么讲的，就是和平来自于威慑，有时候一等和平的产生啊，恰恰是需要一等武力在后面作为基本上的驱动，或者是一等制约。那么今天美国重返亚洲的这种战略是全世界和平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一等状况呢，就是我觉得不会这个因为美国总统的这个变化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就是美国在国际外交上的这个行为啊，我觉得美国外交上出现的错误，或者是出卖自己的盟友，或者在某些方面做的这个错这个不好啊，那么比刚才这个听众啊批评的其实还有很多。美国这个社会的媒体里面整天就在批评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美国批评的再多的人就是美国总统啊，所以外交政策更是批评了很多。那我们随便讲一讲，美国出卖台湾，那就是啊美国应该感觉到羞耻的一个外交政策。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在维护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方面，美国也是坚定不移的。这一次也是这个奥巴马总统啊跟这个习近平主席两人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至于当时你讲了这个南越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问题，这个当时涉及到一个国际大局的一个均衡问题，因为当时苏联还在，当时还中国还在，那么中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对这个苏联的一种制约，担心呢中国和苏联呢走得太近，对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军事战事呢军事呢就不太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确实一种国家的利益、国际的利益、国际的形势制约了某一些美国阵营的伸张，或者美国利益的保护，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各位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